洛杉矶迪士尼特展，从法式奢华到童话故事，草根影响力新视野 The Amphibi。 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美丽纯净也未被污染的地方，或许城市已使我们忘却它的存在，也许我们的电影可以帮助人想起。华特迪士尼洛杉矶汉廷顿图书馆花园是我和家人时不时会去逛逛的地方，一年四季都有宜人的花卉不说，更有中国以外最大和最古色古香的中式庭园以及日式庭园。延伸阅读，洛杉矶汉廷顿图书馆花园，这里除了花园景致令人惊艳外，也会有各式各样特殊展出，比如全世界最臭的湿花香魔芋，每几年固定开花时都吸引大批游客朝圣闻臭。这回在图书馆花园展出的，则是我很有兴趣的迪士尼灵感特展，让你见证动画里所呈现的城堡公主礼服甚至是出场人物的法国历史文化来源。不但令我钦佩迪士尼的细心考究，也让人体会在一部电影的背后，不管绿叶红花都得花上极大心力时间打造而成。文末也同厂家印洛杉矶初春的樱花一并分享给各位。洛杉矶现在正是初春，唯一缺点大概是玫瑰花在修剪，因此玫瑰园光秃秃一片，但是其他不同种类的花卉却随之盛开。这次迪士尼特展聚焦于法国洛可可风格的装饰艺术文化，对于《美女与野兽》《灰姑娘》和《睡美人》三部动画的影响，里面许多文物都来自于迪士尼动画研究图书馆的馆藏。《美女与野兽》是我个人最爱的迪士尼电影之一，内在比外表更加重要，这看似老梗的议题到今日都十分打动我。下图是在片头出现的彩绘玻璃，用来讲述野兽如何因为虚荣心被下诅咒，类似开场让人觉得仿佛在读一本古老的故事书。同样手法也能在《白雪公主》《灰姑娘》和《睡美人》中看到。《美女与野兽》原本的印象概念包括玫瑰、镜子、蜡烛和被荡秋千的音乐盒，在电影里精简为玫瑰花和镜子。《美女与野兽》原本有不同开场，用图画书引述到美女贝儿在花园里被父亲推着秋千的片段，和之前荡秋千的音乐盒相互辉映，后来这段情节没被采用。由于《美女与野兽》时代设定为法国洛可可当红时期，而 Jean Honoré Fragonard 的女士荡秋千画作 The Swing 相当火红，因而被创作团队放到故事构思里面。下图为加斯顿和贝儿调情的片段，洛可可风格的沙发在当代欧洲是浪漫的，因此被拿来成为加斯顿求爱的背景。下图为1936年迪士尼团队的亲笔手稿，画出当时的米老鼠。米奇是华特迪士尼一手打造，在电影 Through the Mirror 中，米奇遇到活灵活现和人类一样会说话会移动还有感觉的家具们，比如下图的沙发和脚垫。这成为迪士尼动画中的主要创意之一，日后也延伸成为《美女与野兽》《仆人随从》成为各类家具的灵感来源。下图虽说不是来自阿拉丁的魔毯，概念是就算家具或毛毯也能透过绘画表达不同情绪，从失望、担心、兴奋、沉思，通通都有。这是当年美女贝儿的起先草稿，创作者 Jean Gilmore 承认，洛可可风的大蓬裙很难驾驭，若用现在电脑动画还有可能，手绘却画不出那样的繁复。下图为野兽的原本构思图， Glenn King 在打造野兽时，灵感取自伦敦动物园，将猴子、猩猩加入美国野牛庞大体积，外加狮子的软毛，以及熊的身体构造，就这样凝聚成后来看到的野兽。他受访时表示，几乎在15分钟就完全画出来。原版1740的《美女与野兽》故事中，其实没仆人变物品桥段，而是迪士尼原创。 发饰时钟跟人形差不多高，还有着仿佛狮子的角。这个发饰时钟成为美女与野兽的绿叶角色，变成神经兮兮的时钟 Cogsworth 角色的灵感来源。Cogsworth 的创造过程连衣着都讲究，加入当时巴黎男士的衣着颜色。M.R.S. Potts 茶壶太太是电影里我很喜欢的角色，当时原本用意是希望茶壶太太的温暖和善解人意能和野兽的言行举止作为对比，灵感来源为欧洲当代的茶壶们。他们把 M.R.S. Potts 定调为英国奶奶的角色，连配音员都有英国腔，也同时能平缓帅气蜡烛 Lumiere 和紧张时钟 Cogsworth 整日的斗嘴。最终可爱的茶壶太太出炉，给予白色、金色和粉红色相当法式洛可可的色调。帅气又爱撩人的烛台 Lumiere 原本是蓝银色的，但后来为了和茶壶和时钟的色调搭配而改为后来的金色。盘子相互堆叠，有没有在脑中想起 Be Our Guest 这首歌的旋律？不得不佩服当年没有网络绘图或 AI 绘图的年代，贝儿和野兽翩翩起舞的大厅先是亲手一笔一笔画出来的，之后才放到电脑上成为背景。讲完美女与野兽，接着来聊更古老的电影《灰姑娘》。下图为纸版的《灰姑娘》，最早的电影海报释出年代是1950年，跟战后婴儿潮一样老。说到《灰姑娘》这部经典公主老片，每颗镜头都是一笔笔画出来的，比如片中《灰姑娘》的华丽大变身，电影里出现只有短短一秒，这里却有24张绘图。也不得不佩服迪士尼对小细节的注意和认真。《灰姑娘》的电影本身就有上千张手绘草稿，之后才上色和整合。在没有网络也没有电子书的时代，华特迪士尼在1935年夏天到欧洲时买了好几本书，下图为法国作家 Charles Perrault 所绘制的故事书。迪士尼当年藏书也帮助他的绘图者有多而又多的视觉灵感，帮助他们创作出不同的卡通故事。大部分藏书也都跟19世纪末出版的童话寓言和床边故事有关系，这成为迪士尼集团在网络世界崛起资讯大爆炸之前，这些创作者重要的灵感来源和资产。比如上图的书籍图片后来被呈现在灰姑娘继母和两个姐姐的创作上。来到展区最终我很喜欢的部分，让你看加州迪士尼乐园的崛起。下图是华特迪士尼在1953年拿给投资人看的草图。当年没有 PPT 也没简报，华特迪士尼跟旗下绘图家 Herbert Ryman 说，我们周一准备去纽约找投资方，这些商业句子不太听人讲话，必须视觉上呈现你想做的事情。于是 Ryman 就在华特迪士尼的监督下完成手绘图，并且画上德国新天鹅堡为灵感来源的睡美人城堡在中间。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加州和佛州迪士尼乐园在美国相继火红，迪士尼集团接着在东京迪士尼开园，里面的灰姑娘城堡跟德州的近乎一模一样，比加州迪士尼的睡美人城堡更高也更歌德。这两对由高塔做成的花瓶们是由 A.T.M. Maurice Falconet 创作，在历经250年后终于重逢。粉红色这对的 Huntington Pair 其实是迪士尼睡美人城堡的粉色系色调的灵感来源。20世纪放粉色在建筑物上看似古怪，毕竟粉色和女性时尚比较有关系，但在洛可可时代却因着法国太阳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庞毕杜夫人发扬光大，她在当年让粉红色成为新潮的颜色，全法国都一股脑的跟进，连太阳王的画师受不了，觉得整个国家都只想要粉红色，显示情妇威力不可小觑。游乐园的概念在18世纪的欧洲慢慢兴起，华特迪士尼也造访许多欧洲游乐园， 而他最有感的是哥本哈根的 Tivoli Gardens。 一直到今日，迪士尼乐园中的睡美人城堡辨识度跟巴黎埃菲尔铁塔一样，其中也有乐观和抚慰人心的作用。看完了迪士尼特展，顺便来旁边的中国庭园，刚好看到初春樱花刚萌芽的宜人景致。虽说无法跟日本的樱花相比，但是在太平洋的这一头能看到这么多的樱花已经算相当幸福的。大部分的樱花通常在三四月比较有可能看到盛开，但是二月中旬就开始陆陆续续看到含苞待放的样子。最后温馨小提醒，迪士尼灵感特展不用额外付费，展出直到三月中截止。对法国浪漫的洛可可风情和其中对于迪士尼城堡和经典故事灵感来源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大概一个小时内就能看完全展，之后出来赏樱刚好可以成为半日游。